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8月31号，星期三，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关注跟美国经济、政治还有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消息。那今天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主持人邓梅，邓梅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美股的最新情况，请邓梅给我们介绍一下。
美股在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是连续第四天下跌，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80.44点，也就是0.88%，报31,510.43点；标普五百指数下跌31.16点，也就是0.78%，报3,95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66.93点，也就是0.56%，报11,816.2点。那三大主要的股指在八月初开始的时候表现是很强劲的，但是现在呢却以下跌而告终。道指呢在八月份是下跌将近4.1%，标普五百和纳指呢分别下跌4.2%和4.6%。在最近几个周啊，投资人一直在争论经济呢是处于衰退还是在走向衰退。那很多人认为经济衰退就会使得 Fed 有理由会放缓升息。但是呢 ，Fed 的主席鲍威尔在26号在杰克森洞的谈话中啊，重申说 Fed 会致力于节制通胀，即使是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下呢，也会继续升息。那鲍威尔的言论就引发了股市的抛售。除此之外呢，克利夫兰 Fed 行长梅斯特在31号表示说，预计明年年初基准利率会上升到4%以上。那纽约 Fed 的行长威廉斯在30号啊，就呼吁要采取一些限制性的政策来减缓需求。所以策略师们就表示说，股市在9月份可能会面临着更多的动荡，尤其是在 Fed 利率会加高这样的形势下。那 Fed 呢会在9月20号到21号召开一个会议，预计呢会升息最多0.75个百分点。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
好，那么接下来其实对于是否升息哈，它的这个步伐会走得多大啊、很多包括联储局在内，还有很多投资人都在关注即将在9月2号公布的这个就业报告哈。那么对于现在整个的经济环境来说哈，我们看到受到利率的上涨影响冲击最大的就是房地产市场了啊。那么对于房地产市场，接下来是会涨还是会跌？那么高盛呢，他有做出了一个最新的分析报告哈。那么高盛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高盛分析师在周二30号在一份给客户的报告中有警告啊，说房市呢仍然会进一步的走低。那高盛银行的分析师预计房价增长会在未来的几个季度是大幅度放缓，有一些市场的房价呢就会出现下降。这种放缓呢是因为潜在购房者他需求是减少了。高盛的分析师说啊，他们预计房价增长会完全的停止，到2023年的时候平均的增长会变成0%。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抵押贷款利率的飙升，还有呢就是挂牌价格啊在大流行热潮期间创下了一个新高了，导致现在的购房者是根本买不起房子了。那高盛就认为需求的下降再加上房屋供应数量的变化就引发了价格的骤降。那最严重的几个地方有哪里呢？我们也来看看报告上说的哈。这个报告上说呢，在疫情早期房价上涨最多的地方，也就是今年现房销售和施工许可量下降最严重的地方。那即使是这样呢，有一项指标啊，也显示说全美房价呢还没有到一个持续的年度下跌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但在周二发布的一个标普叫做 CoreLogic CaseShaler 这个指数的数据啊，在6月份的房价和上一年同期比较还是高了18%的，但是呢和5月份上涨了19.9%的这样的涨幅相比，18%其实已经标志着下滑了，也就是上涨的放缓了。但是呢再看一个基于月度数据的研究结果就没有这么 就更加悲观了。那抵押贷款分析公司叫做 Black Knight 的，它的另一份的报告就显示，六月份到七月份房价下跌了0.77%。那有经济学家就说啊，房价下跌已经开始了，但是还远远没有见底。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最近几个州 Redfin 的说法。房地产公司 Redfin 的首席执行官在本周早些时候就表示说，因为购房者面临着非常不确定的时期，所以房屋销售的取消的数量也是在激增啊。那本月早些时候 Redfin 的数据就显示，七月份有21%的房屋卖家是降低了要价。那降幅最大的一个州是爱德华州的叫做伯隐西，这些所谓的新兴城市，也就是受影响最大的这样的城市。以上呢就是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一些消息。
嗯，那么这个是刚才邓梅有跟我们分享高盛哈、啊、对于全美房地产趋势的一个走向哈、啊。那其实谈到这个房价下跌或者是房市趋缓呢，在我们湾区也有体现出来，对不对？那湾区现在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嗯，但新的迹象也表明啊，在湾区这么火热的房地产的市场中，潜在的买家们可以喘口气了，不用在买房的时候那么的紧张了。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买房经历啊，就是说哎呀跟人家比的，就花钱花更多的钱要买到一栋房子，结果没有买动，没有买到，你买下一栋房子的时候发现要花更多的钱，就是整个的买房的过程中就显得非常的紧张，对不对？那现在呢，有专家说你至少可以不用这样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湾区的房价仍然很高，但是它呢在七月份是趋平的，而且呢待售房屋的库存量也有所增加，这对买家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了。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待售房屋的数量的增长就意味着待售房屋啊在市场上滞留的时间比几个月前是增加了几天，甚至有的房子还是增加了几个周的时间。那同时呢，房价在经历了创两年的一个新的记录的增长之后也开始在回落了。我们来看看 Zillow 的数据啊，在七月份像圣荷西它的房价环比是下跌了4.5%，它的跌幅啊是全美最大的。旧金山的房价环比是下跌了2.8%，它的跌幅啊是全美第二，凤凰城啊还有 Austin 啊是紧随其后的。那湾区的房价出现了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啊，原因是什么呢？ Zillow 的高级经济学家杰夫塔克表示说，因为抵押贷款利率的飙升，有一些购房者啊就被挤出了市场。所以说圣荷西的一个州立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的教授，这个人啊叫做凯利斯纳德，他说这更像是一种调控啊，就像是你在开车的时候油门是松开了一点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现在卖家啊是仍然能够在卖房的时候可以赚取一个巨额的利润，但是呢这种巨额的利润，这种飞跃式的增长正在趋于一个平缓了。斯奈德说啊，他说涨势是趋于平缓的，所以呢我们就会遇到一个平台期，在这个期间啊买家就可以喘口气了，就不用再担心我错过了这一套房子，我下一套房子还要再多花$50,000啊，或者再花更多。但是呢这个报道中啊也提到说，湾区的买房者现在可能也不会得到任何的优惠了，特别和全美其他地区相比，但是呢他们是得到了一个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选择了。也就是说过热的湾区的房地产市场现在呢是正在转向一个正常化的常态。
嗯，
以上呢就是关于湾区房地产的行情。
嗯，好，谢谢邓梅的介绍哈。那么无论是房市还是股市哈，我们看到都是要受到这个经济和就业的依托才可以哈。那谈到就业方面呢，我们在硅谷啊，也就是湾区，其实是以科技业为主的啊。可是最近很多科技大厂在进行裁员的事呢，让很多人是惴惴不安。那么最新传出 Snap 公司哈也有大幅裁员，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Snap 公司有一个最新的消息说，它会裁员1000多人，停止至少6种产品的生产。那这个最新的报道是纽约时报报道的，他说呢是因为 Snap 这个公司是陷入了一个财务的困难了。这个社交媒体公司在周三就表示说会裁员20%，而同时呢也会任命一个他7年以来的第一个首席的运营官。那我们知道 Snap 啊，它是一个即时通讯应用商 Snapchat 的开发商。 他裁员20%就意味着公司总共6400名员工中，大约有1300人会被裁员。那裁员的部门还包括 Snap 负责像 Spectre 和 Pixie 无人机硬件的这个部门，帮助开发者在 Snapchat 内部开发迷你 App 还有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还有呢就是 Zilly 社交地图这个 App。另外呢 ，Snap 的广告销售业务组呢也是在进行改组的，他会任命一个7年来第一位的首席运营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首席运营官的职位啊，从2015年以来就一直是空缺的，但是呢 ，Snap 公司就说会任命一个负责工程的高级副总裁，这个人叫做杰里·亨特，他来担任一个首席的运营官。那这个亨特呢，也会成为 Snap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阿尔斯皮格尔的副手，也就是说裁了这么多的人，增加了一个副手的职位。这就是关于 Snap 这个公司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好，那么对于 Snap 公司哈，其实我们昨天就已经传出说他要裁员的这个讯息了哈，所以他的股价就在下跌哈，而且大家更担心的是这种裁员潮是不是整个硅谷都会出现的一个趋势哈，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什么 Meta 呀、Twitter 啊、Lyft 啊、Uber、Intel 他们都开始冻结招聘了哈，所以呢很多人也都会觉得说，哎呀，这种裁员潮会不会蔓延到自己身上呢？那么这确实是我们生活在湾区和硅谷啊，需要持续关注的一个动向哈。有任何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更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司法部哈最新发出的一个预警的消息啊，就说现在对于这个芬太尼啊，犯罪分子们把它做的这真的是花样百出哈，像彩虹糖一样来迷惑我们的青少年。那么到底该怎么样的有意识去防范呢？
这美国司法部真的就是在警告说，这种彩虹类的所谓的彩虹芬太尼啊，就用很多的不法分子、毒贩子是把它来对付一些青少年和有年轻的一些成年人的。那么在位于奥克兰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啊，这个组织叫做 FintCheck， 他说呢他在湾区也看到这种影响了。那 FintCheck 是谁？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非营利组织啊。这个非营利组织呢是通过在社区内来提供芬太尼的试纸，来减少一些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过量用药而导致的意外死亡。那 FintCheck 它正在和湾区40多个企业在合作，比方说在酒吧、夜总会啊、餐馆、读书会、纹身店，还有一些旧货市场，你都可以看到 FintCheck 在提供一种类似于检查这种东西的小试纸。那么现在啊，这个 FintCheck 的这个公司的一个创始人，这个人叫做迪安·肖尔德，说在过去的4个月之中，对这种试纸的需求是增加了46%。为什么会增长了这么多呢？他说啊，他所能看到的原因就是彩虹芬太尼。那彩虹芬太尼它颜色是非常的鲜艳啊，它是要么以药丸或者是粉末的形式来出现的，看起来很像是人行道上的那种粉笔啊。调查人员就说啊，现在毒贩子呢正在用大胆的这种颜色来吸引青少年，甚至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把这些毒品压入到水果圈这样的零食中。那肖尔多说，目前有2种类型的芬太尼，一种呢就是压制的药丸，特别的这种设计就是为了吸引孩子啊，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纯芬太尼，这种纯芬太尼呢就是彩虹笔的这种形状，通常呢这种东西是100%的纯芬太尼，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彩虹色的那个药丸它还并不是100%的，它是含有一定成分的芬太尼。那芬太尼到底是什么呢？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和成瘾医学教授安娜伦布克他说最初芬太尼被加入到海洛因的时候是导致人们意外的服用了它，但是现在情况是已经变了，变成什么样呢？人们可以看到的是对阿片类的这种药物是如此的上瘾，以至于他们说，哎，我只要芬太尼。所以这种合成类的阿片类药物的效力啊是海洛因的50倍，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所以通过加州的过量的监测仪表盘，我们可以看到芬太尼相关的阿片类的药物死亡有年轻化的趋势。在2020年，阿拉米达县和芬太尼有关的过量的死亡大约是30到40人，在2021年呢是下降了25岁到29岁之间这样的人。 那伦布克就说，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说，人们现在不用通过处方阿片类的药物去上瘾了，而是过渡到海洛因和芬太尼非法阿片类的药物来非法来食用而导致上瘾，而且获得这种药物的机会多的都让人难以置信。那么好，我们最后再说一说怎么样去测一下哈。如果你看到用这种试纸看到有任何颜色的痕迹的话，比方说试纸上会出现一些小的颜色的斑点，那就很可能代表着这种食物中含有芬太尼。那 FindCheck 这个非营利组织啊，现在也正在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合作，从下个周开始在校园的某些区域内啊，会分发大约是4000个芬太尼的测试条。以上就是关于彩虹芬太尼的最新的消息。
那么对于彩虹芬太尼啊，很多青少年或者是年轻人会觉得新奇，然后在一些酒吧啊社交场所如果有看到的话哈，那我想我们真的是要提高警惕啊。而且芬太尼的这个叫做服用量，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它的致死率是非常高，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毒品。当然有些人可能是无意间获取了之后，然后一失足掉到这个毒品的漩涡当中无法自拔。所以刚才邓梅跟我们分享想的哈，这个 FindCheck 这样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它提供测试的这种方式呢，确实可以让我们想要避免受到这个芬太尼危害的人呢，多了一个可以防范的保障。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上半节哈，已经就先到这儿了，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会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本地的消息，我们马上回来。